哈利路亚，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07首。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啊，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哈。我想圣经的话不是只有一种知识性的认知哈，我们要从每一个经卷里面去看见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常常在读圣经啊，我会把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人物啊，好像是当作自己哈。如果是自己在当下的情境呢，我们如何去做，去抉择？那他这样的抉择的结果是什么啊？如果他不同的抉择，他结果应该会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抉择当中来做一个选择？我想这个就能够借着圣经的每一段啊，不管是正面还是比较负面的一些例子的教导，我们从当中都能够学习智慧啊。其实圣经就是让我们读了之后啊，能够增加这个属世一些知识上的一个智慧，更重要增添我们对属灵的一个智慧，也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好，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那我们晚祷的时间比较长啊，所以我想说我们花一点时间呢，一起来读路德记的第一章啊，那我们对这一章啊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过啊，我们请看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来读完哈。好，路德记一章一节，一节请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脸，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起身要往摩押地归回，因为他们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已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其或说我有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对着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阿俄父与摩押女子入的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第一章啊，可以定这个民事跟归回哈。我们也放给各位啊，这个几张图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结构啊。那其实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可以谈很多很多的主题了哈。那一到五节，我们看见他们是从神的应许地伯利恒往摩押地去哈。什么时间呢？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从一个家庭啊，迁居到那个地方啊，我们也看见了他们的结果啊。可能一开始啊，他这个选择啊，似乎是正确的，解决了饮食上的问题啊。但是经过十年的光景之后呢，我们所看见的啊，是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段啊的一个结果哈。那六到第七节，我们看见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打击，神这样的管教啊，也触发了拿俄米心里面啊，真的开始去思想他们当初的选择究竟正不正确。可能在她丈夫死的那个时候啊，可能也有一些冲击在，可能也想过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可能拿俄米也想说，既然都错了，那既然都已经这样选择了，我如果回去我多么没有面子啊。所以她还是依然住在啊这个摩押地啊。但是两个儿子也死的时候啊，完全没有依靠了，剩下两个儿妇，所以啊，他终于想到要起身，要归回啊。这是第二段啊。那么从八到第十八节啊，我们看见三个寡妇啊，当然当中也有很美好的预表了哈。三个寡妇的归回，三个寡妇的抉择啊，当然拿俄米的抉择啊，当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啊这个伯利恒啊。 那这个厄尔巴的抉择呢，回到他的娘家哈，甚至去另找新的夫家啊，我想他的生活也可以得到历史的改善。那路德的抉择呢，他的抉择是既然是要跟这个婆婆拿米回到这个伯利恒去，我想这个抉择是看不到未来的抉择了哈。那其实我们待会会去谈这个部分哈，虽然它是一个好像是解决也是为了未来的日子来去着想哈。当然厄尔巴的角度想的当然是未来哈。那我想路德，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他看的比厄尔巴更远，他看见的是跟随着拿阿米所敬拜的神。当然我们看见所得到的，以属灵的光景来说，那是更长远的，那是一个永生的盼望。那19-22节我们提到他们二人同行，当然众人非常的惊讶，拿阿米心中非常的感叹，有人说拿阿米回来啦，不要叫拿阿米，叫马拉。什么意思这个拿阿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马拉呢苦的意思。所以他最后里面也做了这样的见证，做了什么见证呢？离开神应许之地，在10年摩押地的生活的光景的一个见证，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是一个悲剧收场的结局。这是我们可以看这几段的部分。那我们可以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家庭的堕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看见他们当中的行路跟挣扎，还有到后面决定的一个回归。所以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结果是什么时候造成的？如果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为什么拿阿米经过10年的光景会这么苦呢？受到神的管教呢？其实他这个结果是什么时候造成的？10年之前的选择，10年之前的决定，决定了未来的10年的结果。其实我读到这一段呢，心中会有很多的感触了。就像我们学生有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好像事业有成家庭很美满幸福这个收入也很不错。你不要只有看到他现在的结果，你要往回推看他10年当中他做了什么样的预备跟他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创造我们都现在在决定了我们未来的10年的光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层面去谈起，也可以从我们的信仰的层面去谈起。今天看见有一些人得到神很多的福气，其实你往回去看他在过程当中他在神面前所做的，我想神对人都是公平的都是公义的所以可见我们的选择会造成了这个结果，造成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要为了要有好的将来的结果很重要，你现在的选择很重要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经历我们过去所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是我们从当中所学习到的部分当然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了神给人自由意识的有时候人在错误当中，神也会借着一些方式来去阻挡人的选择，可是神还是给人完全的自由选择好像在创世纪里面所说的神造了一切的万物甚至也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随意吃，那是神给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其中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日子必定死。所以可见在选择里面神也定了一些是不能选择的，那神还是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意识，你可以借着你的选择来去荣耀神，但是你可以借着你的选择来去违背神的诫命。但在选择里面神就借着我们的选择来去判定我们的是非，也成为了将来在神面前的审判。那我们先来探讨为什么会有堕落，为什么会有迷失，为什么以利米勒要带领全家离开神应许的伯利恒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部分。我们来看这个原因。那第一个，因为国中遭遇饥荒。所以我们讲说这个饥荒当然造成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一章的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所以可见呢，这个饥荒跟士师秉政、士师时期，在这个信仰的模式跟过程呢，跟饥荒应该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士师时代是什么样的状态哈？我们来看整个诗记的结束的一个结论哈。我们来看诗记的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圣经就介绍了在士师时代，他们是无王，心中无王，目中无人，心中无神哈。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常常违背神的诫命。所以我们早上提到啊，这个士师记的四个巡回。啊，他们何时拜偶像，啊，神就兴起了啊，别族外族来欺压他们，啊，欺压到一个极点了，啊，他们没有办法承受了，开始呼求了，在这个呼求当中，神就大救，神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开始恢复了啊，独一神的崇拜。那士师死了之后呢，在太平的生活里面呢，哎，他们又陷入一个偶像的崇拜的一个啊一个迷失里面，那神又再次。借着外族来欺压他们，好，所以可见呢，这一段整个路德记啊，也是在这个神管教的某个环节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哈，一个家庭的故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遇到饥荒，如果能够深入的去探讨一个饥荒的源头，绝对跟神的关与神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神呢会借着物质的缺乏去提醒我们属灵的光景。属灵是有出现的一些状况，来提醒我们去归向神，去归向神。当然，我们看见了后面的结果，以利米勒并没有从属灵的角度，从信仰的层面来去看待这个饥荒，他只想说：“我赶快解决这个饥荒，我是一家之主，我理当啊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其实他必须做两个决定：一个留下，一个是离开。那如果注意看我们看见到底有几个家庭离开伯利恒来到摩押地啊？当然我们看不到别的家庭，是不是有不知道，也可能有。可是我们看见，应该大部分的这些选民应该都留在伯利恒。那可见呢，很多人还是想起了他们信仰的问题，所以他们继续留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开始悔改，开始呼求神。那这个离开。当然是在人的需要上来做一个考量，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必须离开才能够得到生活当中的一个舒缓，跟整个解决饥荒的问题。好，所以可见呢，决定有时候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生活的层面解决了，可是属灵当中有没有做考量呢？如果没有考量，我们就看见了十年光景之后，我们就看见他十年的决定造成了十年后的结果。那为什么他会离开？如果我们注意看整个士师，整个路德记里面哈，其实我们看见了第一章的信仰的状态是有名无实的状态。比方我们从这个地名跟人物，我们来做一个学习哈。以利米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尊神为王的意思。如果这个意思啊，应该他父母亲取这个名字，就是凡事都是以尊神为王啊。如果套一句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是基督为我家之主。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啊，先祷告啊，先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但是以利米勒没有啊，他是啊任意而行，也现在一个士师记啊所谈的一个光景哈。那拿俄米呢，他的意思叫做甜的意思啊，在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0节哈啊，那边有小字提到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啊，甜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拿俄米过得这么苦呢？所以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名字啊，真的是啊跟实际的状况有很大的出入的，很大的出入。一个甜的，一个尊神为王的，怎么会生下这个马伦跟基连这两个孩子呢？那我们看见了这个马伦跟基连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看那个名字的意思哈，这个马伦叫做病苦的意思，这个基连叫做虚弱的意思。我想当时就算现在了哈，我们看旧约很多的人民都跟他一些一生当中未来的发展跟一元性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名字也是一种父母对儿女的期待。我想就现在来说了，我想我们父母亲帮我们取名字一定是想了很多方面，而且是最好的名字，对不对？绝对不会把一些可能是很负面的、很不好的加注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取名字应该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事情哈。可是我们就看见呢，以利米勒跟拿米取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一个叫做生病的，一个叫做虚弱的。那为什么这样取呢？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啊，可能真的是马伦跟基连真的是身体状况有一些问题，那也或许他们已经对神失去信心了。奇怪，我生的孩子第一个就算了是这种病痛的，怎么又再生那个虚弱的呢？所以从这个名称里面哦，也看见了他们对神的一种失去信心，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讲说拿俄米他是甜的，他既然生出了灵性的软弱的病痛的马伦跟基连，我们可以从这个名称来说，也可以从属灵的层面啊，可以来做一个教训性的一个提醒。那伯利恒这个地方啊，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为什么赞美的意思？这个赞美的地方怎么会有哭嚎的声音呢？怎么会有饥荒带来的啊人的生活的一个贫困呢？啊，那伯利恒又叫粮食之场，为什么会遇到饥荒？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路德记的，这个里面的整个情节哈，还有人物的名称啊，跟地理的位置的名称啊，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说，都有很深的教训，很深的教训。好，我们看见了他们真的是失去信心哈，所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啊，来到这个摩押地去聚居。那摩押地是什么地呢？它是一个咒诅地，所以摩押地的人哈不能够入神的会啊，这是从啊旧约圣经里面哈，从申命记里面啊，这个也都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哈。那他们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也可以提到说，我们现今的信仰生活啊，当然教会就是预表。啊，这个啊，伯利恒就一表教会啊，当然摩押地也一表这个世界，一个罪恶的世界啊，受咒诅的地方啊，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不能够与世俗为友啊，沉沦到一个地步，是进到一种咒诅的地方啊。那既然他们是住在那里，住进去啊，就走不出来了。如果今天没有神的一个管教，我想啊，他们就继续沉沦下去。我想到后面呢，可能拿米都没有机会回来了。所以看似是一个管教，是一个很严厉的，可是啊，也借着这个部分，我们看见了，拿俄米能够归回，能够有一个孝顺的一个儿妇，那更重要啊。也借着律法的一个爱的精神啊，甚至啊，这个波阿斯他们之间的亲属啊，能够愿意去赎他们的地，也能够娶死人的妻子，也能够在死人当中留名呐。哎，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一个恩典嘛，这是一个恩典。我们来看他们迷失之后的结果啊，他们就失去依靠了，到后面什么都没有了，也失去盼望嘛，失去盼望。所以可见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所以路德记里面呢，有很多很好的教训，很多很好的对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提醒啊。好，那他们怎么样？拿俄米是在什么情境之下想起要归回呢？啊，就是在受到了这么大的管教哈。我们来看第一章。我来看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往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个时候当拿俄米准备要归回的时候，他的耳朵终于听见了什么？听见了神的声音，听见了在伯利恒的好消息。为什么十年当中听不到呢？这个很奇怪，当你遇到病痛了你就听得到了啊，所以我们在想哦，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在病痛当中，耳朵非常的灵敏啊，哪里啊，可能好的医生就马上到那里做一个医治。所以可见呢，我们看见了人在苦难当中，耳朵非常的灵敏啊，他看见了，也听见了，神赐福啊，这个伯利恒，所以他就有这种意愿啊，来归回。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归回，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讲义哈，第二个部分归回，这个归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原本就是在这个地方，只是你离开了，什么原因离开不知道，你迷失了，你堕落了，这个归回就是把你再放回到原本你应该在的地方，这叫做归回，这叫归回哈，就是说神的救恩就是把属神的选民哈迁回到原本应该有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哦，这个部分哦， 讲这个部分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把它做对应。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请看第十五章啊。圣经里面这一段哈，第十五章里面呢用三个比喻了哈，我觉得这个三个比喻它是有一个强度的区别了哈。我们看前面的第一个比喻叫做失羊的比喻啊，我们到过去的财产都是以羊的数目为计算的单位哈。那这边提到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呢？而且找着呢？是主耶稣在这里去挑起人心中的一种怜惜。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迷失一只，你会认为说，哎呀，反正一只没有关系，是这样吗？绝对不是，因为那一只也是你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比例是一百比一。我们来看第二个失钱的比喻，我们来看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好，这个提到说十比的比例啊，有十块钱你失去一只。我想钱是在人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了哈。所以主挑起人心中的一种失落，因为原本有十块啊，掉了一块。你不会说啊，那一块没有关系，你会去寻找它。那最后我们看见了第三个比喻叫做浪子回头的比喻，提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一个儿子啊，在父亲还没有离世之前哈，要了产业，真正要了之后呢，就离开了父亲，啊，就到这个世界来去挥霍，没想到啊，遇到了饥荒，把他一切都夺走了，后面终于醒悟了，要归回了。哦，说父啊，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啊，我宁愿做一个故宫啊，这是一种自我认识啊，已经没有资格了，你该得的都已经得到了啊，你又离开了父亲，哎，你没有资格再回去了啊，他有一种自觉，但是父亲的接纳，这是一个二比一，两个迷失一个的一种找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哦，回归到这个路德记，我们看见了神的心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都没有改变，是都没有改变哈，所以可见呢，神一直等待人的归回，好像这个浪子要回头的时候，为什么刚好就遇到父亲呢？我常常想这个事情，如果浪子回头的那一刻是哥哥在门口等他，我看这条路一定是堵住了，回不了家了，哥哥一定又很严厉的，你干嘛要回来？要跟我争产业吗？我们看见后面这个大儿子的态度啊，他真的非常的不认同小儿子再次回来，所以如果先遇到大儿子啊，我看这个路就没有办法回到父亲的身边，因为先遇到了父亲。为什么老早父亲在那边等待呢？也可能是无时无刻父亲都在那边等候，所以归回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因为神一直在那个地方等待人归回。当我们何时愿意归回，神就等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一段哦，我们看得真的很感动。真的，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当然有一些软弱归回。我还在一个教会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十六岁啊之后他就没有踏过教会，他已经将近有三十年啊，大概到四十多岁，三十年没有来过教会。啊，后来也是生了一场大病啊，有机会去访问啊，乖乖的被我们访问了，躺在病床也跑不掉了。以前访问都找不到人呐，这个真的跑不掉了，就在病床里面啊去访问他，啊鼓励他，啊后来他的兄弟姐妹啊都很支持他，帮啊甚至来照顾他，是引导他来教会啊。我记得那一次啊，好几次去他家里面，他说好传道会去，还是没去。有一次啊。就特别去，我就今天一定要去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到。他也是就对他的姐姐讲啊，跟妹妹讲，他说我的衣服这么脏，我怎么去教会啊？妹妹跟他讲，换你件就好了。他说那个衣服不是外面的那个衣服啊，是里面那个衣服脏了，怎么进去？后来鼓励他了，很感谢主啊，真的很感动啊。那天他就住在楼下啊，这个会堂在楼上。后来他想说，反正都已经来了，就到楼上去，就坐在最后的位置哈。后来有人鼓励他，你都来了，就到前面祷告。很感谢，三十多年到前面祷告得圣灵。我们在按手按到后面，真的眼泪都流下来。所以我就发现哦，其实归回啊，不是神的问题，因为神原本就一直在那个地方， 是人只要愿意回来，神就等着人回来。所以我们可以从啊整个圣经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啊一个神的一种啊爱的呼召啊，跟那种等待了哈。啊，所以归回的原因啊，就是遇到了很大的痛苦啊。归回的行动，这个行动很重要。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归回啊，它有三个部分的一个组成。第一个叫做起行，这个起行啊，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早上起床，可能很冷哈，虽然闹钟响了，虽然我们已经起来了，可是你的屁股还是离不开，你还是坐在床沿旁边哈，你也可能还会再躺下去。所以第一个起行很重要，要起来。那第二个要离开，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罪恶啊，这个罪啊，不是只有起行就可以，你要离开，而且离开还不够，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归回，你要归回，就是实际的行动，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真的我们看见哦，拿米这样的一个抉择，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早老早预备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去思考这整件事情，看见了这十年所走过的光景，哇，想起过去错误的选择，他说这是神击打了。好，所以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看哦，来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众人都惊奇呀、啊、哈。我们来看十九节哈。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人说，这是拿尔米啊。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拿尔米，叫我马拉。这个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拿尔米做了一些见证啊。什么见证呢？见证失败的经验，不要叫拿尔米，叫我马拉。所以可见一个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过着一个甜的生活，过着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神的恩眷之下。如果你不离开，你就能够继续享受甜的生活。但是你一离开，我们看见哦，拿尔米亲自的见证，他离开这十年当中回口去看哦，是苦的。他说不要叫我拿尔米，叫马拉，因为苦的。那第二个呢，看见哦，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什么作为呢？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可见呢，一个离开神的人，神会借着管教，虽然受一点苦，就是让人归回哈。那也见证了属世的虚空啊，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啊这一段里面呢，从迷失到归回，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也从当中来见证一个离开神的人啊所将面临的光景。我们也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哈，带领借着这一章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主的爱。我们不用重蹈覆辙我们不用经历失败，我们才回头想说这条路不能走。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教训呢，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去分辨。